三个和尚问门太来，到这庙里合适？是不是奉了于万亭老当家的遗命而来？门太来说，并非如此。其实我今天来呀，主要是有官府中的两名爪牙，追赶他们误入贵寺，请师父原谅。说到这里，就看这三个和尚在旁边低声的在那商量了几句，而且看了看门太来，那个意思，刚才三个人打他一个人，瞧着这个门太来应付自如，有两下子。这圆痛和尚就说了，文四爷威名天下，早有耳闻呐。今日有幸相会，小僧想请教高招。门太来一听，哎呦，少林寺是武学圣地呀，在下怎敢放肆，我就此告辞了。说到这里，门太来还刀入鞘，抱完拱手转身就要走。三个和尚一看这个门太来是要谦虚，他想走，所以这三个和尚就说了，红化会的顾总舵主于万亭是少林寺革除的弟子啊，这个事儿你知道吗？文太来说，这些事情我并不太了解。不太了解于万亭你知道吗？文太来说，我都知道。是啊，既然知道于万亭，十有八九你此来少林寺是给那于万亭抱怨泄愤的吧？啊，温太来说，哪里哪里，我并不是为这个来的。话虽是这么说呀，可是那个圆痛一柄方便铲，当时哗楞一响，这个大月牙闪闪发光，寒气逼人，奔着温太来就过来了。文太来这个时候酒意已经过去了，精力已经集中了，他手中摆动这刀，嘡啷往我一架，这个圆痛接着就是几铲。几铲过来之后，文太来那是有力量的，这个圆痛渐渐的就有点抵挡不住了。袁商在旁边摆动了禅杖，上前来是双战一，两个人和文太来打到了难解难分之处。这个时候袁碑的借刀也跟着加入战团。文太来此时刻是以一敌三，别看以一敌三，文太来自己个儿应该说是应付自如。就正在这个时候，猛见月光下数十条人影照在了地下，对方僧众大急呀，文太来不由得心中一惊。就在这么时候，微微的他一分神，袁商那个禅杖横着就扫过来了，横着这一扫过来正打中了文太来的刀背。这个时候就看火花一冒，嘡啷一响，文太来的这口刀就飞出去了，这一飞出去直接落入林中。文太来呢身子稍微的往下一搓，他这个禅杖躲过去了。别看没有兵器了，奔雷手啊，那当真是击快如雷呀。他右手已经把圆痛斜砸下来的这个方便铲的长杆给抓住了，用力一拧，嗨，这圆痛方便铲脱了手了。文太来飞出右腿踢在他的膝盖之上，嘡的这一脚，圆痛别看那么大个一个肥和尚，挨上这一脚直接就坐地下了。这个时候袁商的禅杖和袁碑的借刀同时攻到，文太来抡起来方便铲，嘡的一声大响，这钢铲子正打到那个禅杖之上，两件金刚打造的长大兵刃这一撞，当啷一声震动的山谷鸣响，回声不绝。袁商就这一碰，虎口真裂，鲜血流出来了。不但说鲜血流出来了，由于这个虎口一裂，嘡啷的一声，那禅杖就掉到地下了。文太来侧身轻避过了那个借刀，举铲直接往前就进，挺向袁碑。袁碑这一下子吓坏了， 一害怕，他忘了抵挡了，门户大开，眼看着那个大月牙铲就推到了面前。他不抵挡，这个铲要是往里一进，往前再一推，那就腰断两截了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文泰来呢，他不想着要伤人，他想着把这个铲要停住。刚想要停住的时候，就觉得头顶上嗤嗤嗤有暗器的声音，他正想要躲闪，就听见嘡嘡一响，手中那么一震，这方便铲就被一件重物给撞得荡开了一尺多远。接着就听见腾腾的两声响，从树上又掉下两个人来。文泰来马上把这个铲一收，往旁边一纵身，回过头来一瞧，哎呦，感情是陈家洛等人一起都到了。文泰来心中一喜呀，转过身来一看，对面人丛中一个白须飘忽的老者踏步向前。这老者走过来就说了：文四爷，真对不起，我出手劝了架了，我向您表示歉意啊。说着话抱拳行礼，周琦在旁边喊了一声爹，就奔过来了。这老者是谁？正是铁胆周中英。文泰来一低头一看，这个铲头啊已经被打掉了一块，月牙给打折了，心下佩服这铁胆周名不虚传。再看这地下两个人，哎呦，一个是程黄，另一个就是瑞大林。原来这两个小子逃到寺中之后，被这个监寺大苦禅师给撵出来了。他偷偷的躲在了树上，看着文泰来力战三僧马上就要得胜了，这个瑞大林在树上暗放袖箭，他想伤了文泰来。可是他这个袖箭往外一打的时候，被这个藏经阁的主座大痴禅师用铁布提在旁边把他的袖箭给打落了，接着又把这两个小子又打树上给打下来了。这俩小子被打下来之后也不敢动弹了。此时刻，周中英当下给红花会众位群雄和少林寺的僧众们引荐了一番。原来呀，当日周中英和孟建雄、安建刚、周的奶奶离开天目山以后，南下福建，来到少林寺，见了方丈天弘禅师。南北少林本来是一家呀，武功家术也没有多大的分别。周中英在武林中呢是声名很响亮的，南少林寺的众僧人对他是素来仰慕，双方印证切磋武功，特别的投机。这天弘禅师呢恳切相留，周中英在这一住就住了好几个月。这天晚上听见警报连传，说是有一位高手夜闯山门，已经与达摩院上座的三位僧主交上手了，于是跟着就都出来了。没想到来者竟是文泰来，危急之中啊出手劝架。这周中英担心呐，心想那个月牙铲再往前一进，真要把这位僧主给铲伤喽，或者铲死，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。所以他非动铁胆给劝架来了。劝完了架，还向文泰来赔了个礼。文泰来当然不介意这些事情，他向监寺大苦大师就告了骚扰之罪，自己再一次表示道歉，而且要把程黄和瑞大林带走。大苦禅师听到这里，看了看这两个人，这两个小子此时刻既不敢动又不敢跑，但是心里边想，我们两个就算完了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小命到此就结束了。他瞅着这个大苦禅师，脸上目光中有求存活命的意思。大苦禅师瞅着他们两个，哎，这两位施主既来本寺避难，佛门广大，慈悲为本， 文施主瞧在小僧的脸上，放了他们，让他们走吧。文太来听到这里，那还怎么说呀？大苦大师，这面子大了。文太来没办法，只好依了。好吧，这个时候陆飞青把这两个人带在了一旁。说这俩人为什么这么老实啊？感情刚才把他们一弄下来，点了他的穴位了。这个功夫陆飞青把他们的穴道给解了，就问他们，从北京来到福建，你是传什么密旨来的？跟我们说清楚。这两个人只好就说了，说皇上呢，特派金钩铁掌白振率领着十余名的侍卫来到了福建，命福建的总兵调集3000骑兵，还有汉军的官兵，在德化城这个地方等着，等候命令。到时候啊，皇上有加急的密旨要下给这方翻台，会同白振还有总兵，要按照旨意用兵。至于说这些个兵马怎么个用法，让他们干什么，那只有到时候拆开了密旨才能知道，别的我们是不知道的。鲁飞青一听啊，心想用兵之道原当如此啊，不该早泄机密。看来这两个人说的话不假，皇上既然是派白振，所办的事情当然不是小事儿。所以这样的两个人，他们也未必知道内情。既然这样呢，也不便当着少林寺僧众的面前对这两个人严加逼供啊，当下把他两个人也就放了，让他们两个走。然后他悄悄地把这个事情的情由告诉了陈家洛。陈家洛听明白了，这个时候大苦禅师邀请群雄入寺，天弘禅师已经率领着达摩院的首座，天净禅师、戒持院的首座、大颠禅师等在山门口迎接。互通姓名之后，天弘向陆飞青就说了，久仰武当派的绵里藏针陆师傅的大名啊，今天有幸得见，真是山岔之光。陆飞青表示谦虚，说哪里哪里，我陆飞青今日到此，特来是登门拜访。天弘禅师邀请众位亲兄来到寺院里边，到净室当中献茶。献茶之毕，就问他们的来意，说几位到这是干什么来的呢？陈家洛这个功夫一看，这个寺院里边都是少林寺有执司的高僧，没有闲杂人等。陈家洛一听问他们来干什么，忽然间就在天弘大师的面前扑通跪倒。天弘禅师赶忙伸手搀扶，哎呦，陈总舵主有话请讲，怎么行此大礼呢？陈家洛就说了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啊，按照武林的规矩原是不该出口的，但是为了亿万生灵，斗胆向老禅师求告。天弘禅师一听，哦，请说请说。陈家洛说，于万庭于老爷子是我的义父啊。这句话一出口，一听说于万庭的名字，就看天弘禅师那个脸色当时就变了，那两道白眉毛多多少少的有点那么颤动，别看是一个微小的颤动，令旁观者可都注了意了。陈家洛当下就把自己跟乾隆皇帝的这个关联简单的说了，最后说到兴汉驱满的大计，求天弘禅师告知他义父被革出派的缘由。要知道这个事儿是否与乾隆的真正身世有关。接着陈家洛说，万望老禅师念着天下百姓。他往下说到这儿的时候，看那个天弘默然不语， 长眉下垂，双目合拢，凝神思索，大家伙谁也不敢打扰了，心想怎么着，这猴睡着了是怎么着，他为什么在这不说话了，是听着呢还是没听着。屋子里边非常的寂静，估计呀，有喝了一杯茶的功夫，就看这个天红禅师眼睁一现，不慌不忙的就说了：“禅宗舵主远道来寺，求问备竹弟子于万庭的俗世情缘呐、啊。此事按照寺规，本不可行。唉，但此事有关普天下苍生气运，须当破例呀，请陈总舵主派人往戒池院自取案卷。”陈家洛一听，这就是答应可以自取案卷了。陈家洛当时躬身道谢，智客僧呢引着众群雄来到了客舍休息。陈家洛心里边很高兴，心想老和尚答应了。可是这个功夫，他发现周中英在旁边紧锁着眉头，面露忧色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您怎么着，您不高兴吗？哎呀，周中英说，方丈师兄请陈总舵主派人去取案卷，要到那个戒池院，你知道这个取案卷是怎么取法吗？陈家洛说，就到这儿去取呗。哎呀，你把这个事儿看简单了，他让你上那个戒池院里边去取案卷，不是说你随便进去就可以取来的，要去取，这里边得须得经过5座殿堂，每一座殿都有一位武功特别高的大师在那守着，要想冲过5殿，哎呀，难呐，那可是太难了。大家伙这么一听，这才知道，要想取这个案卷，还得经过一场巨斗。文泰来在旁边说了：“赵老爷子，您是两不相助的了。这么的吧，既然要闯这5殿，咱们几个勉强试试吧。”周中英把头一摇：“哎，你们几个勉强试试，不是你们几个勉强试试的事儿。那怎么着呢？难就难在啊，他要的是一个人连闯5殿，要是有人相助，寺中也派人相助，那就混战了。要那么一来，那就更没法取这个案卷了。这5殿的护法大师可以说一位强似一位，就算你过得了前殿数殿，力斗之余，到了最后1、2殿，你也是强弩之末了，你还能过得去吗？所以说最难就因为他要的是一个人连闯5殿。你们哪位能一个人闯5殿？你们说吧。陈家洛听到这里琢磨了琢磨，哎呀，要一个人连闯5殿，这恐怕这可真难了。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只盼我佛慈悲能放晚辈过去。怎么着，谁闯5殿？陈家洛说，那就只有我了，一个人闯5殿，这个事儿就得由我来。说到这里，陈家洛当时脱去了长衣，带了一袋子围棋子儿，在腰上插了短剑，由周中英领着奔妙发殿而来。周中英领着他来到殿口这儿，低声的跟陈家洛说：“陈当家的， 如果要闯不过去，就请你回来，咱们另想别的法子，千万不可勉强，因为你要一勉强，可就容易受损伤。陈家洛一听，是是，晚生知道了。周仲英说，但愿诸事如意呀。去吧。周仲英站在了一旁。这个时候，陈家洛一推门就进来了。他走进来之后，只见这个殿上烛火明亮，有一个和尚坐在蒲团之上，正是监寺大苦大师。他站起身来，面带着微笑，这和尚就说，是陈总舵主亲自赐教吗？那再好也没有了，我请教几路拳法。陈家洛站在下手，抱腕拱手，请。大苦禅师左手握拳，翻转挽了一个大圈，右掌上托。陈家洛认得这招叫只手擎天，知道他是以醉拳来和自己过招的。他虽然学过这个拳，但是想起当日和周中英在铁胆庄比武的时候，自己用少林拳来对他的少林拳，差一点遭了大败，此时再也不敢轻视了，所以当下双手一拍，唰，双手分开，一出手便是百花错拳的绝招。这个大苦禅师啊，出其不意，险些中掌，顺势一招，来了一个怪鸟搜云，仰跌在地，手足齐发，随即跳起，就看他脚步斜歪，双手乱舞，声东击西，指前打后，跌跌撞撞，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。陈家洛认得这个拳，当下凝神解招，大苦的醉拳虽然直是一十六路，但是他的下盘若虚若隐，举招似泄又实，翻扑跌打，顾盼生姿。陈家洛心想，哎呦，这位第一关呐，我就有点难过。